乃至于影响到整个金融文化的领域啊，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些变动，其实是从这里，这也是一个因素，不纯然都是完全是经济的因素。我觉得这个现象呢，那么美国也是一直在呼吁着这件事情，而且也是目前也是热烈的在讨论这个课题，欧洲也是，亚洲的国家也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我们虽然在讨论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投入呢，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不去注意这新的这一代他成长的环境，我认为是很不利于人正常啊健全的正向的发展。有钱的变成被照顾的太好，没有钱的他受到了各方面的挤压跟这种困顿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个社会可能未来有蛮多的一些困境会摆在我们的眼前。那么所以大家在讨论尼特族，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尼特族，也不是未来一定养出来就，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尼特族的人数是在增加，真的在增加。台湾话讲叫做一家别做的，会越来越多，所以失业的本身并不尽然全部都是因为经济上的因素啊。那么我觉得一个人啊，那么他在一个社会上他愿意主动去找一些工作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工作仍然还是可以的。可是现在如果以前我们的比较传统的工业想要在这个地方继续，我们以提升它的品质来作为努力发展的一个方向的话，也做不来。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做，也做不来。这是一个，这整个一个世间的习气在这里。那不愿意去做这些对人类有益的、对自己有益的、对自己的前途有益的事情，这些善法，这些所谓在我们的人生能够面对现实、负起责任，好好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我们变成没有去行这些善法的时候，那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修行正果上，自然会有一些难题在。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个虚拟人格特质的人，或者尼特族的这些人啊，那么最主要的是他不肯负起责任，第二个他跟现实的生活会比较疏离，第三个他的自我认同也很困难。所以一个自我认同困难的人，也就是自己不能够完全自我认同的这个人，他的人格是有一点点会不稳定的。一个人不能够认同自己，也就是不能接纳他自己，那这个人他在这个社会上稍稍碰到一点挫折，稍稍碰到一点难题，他就会显得相当的不稳定，心理上就会变得比较多的不健康。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心理上不健康的这个现象是在慢慢的在增加，而不是慢慢的减少。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种状况，说末法时代的这个社会，你看起来有这些美好的东西，机器代替了人，人应该更有能时间跟更有心情来修行，但不是，被代替完了以后，我们实际上生活的这些体验反而减少了，人就反而堕落了。这件事情很像庄子以前啊，那么他所讲的一样啊，因为我们开始 用我们的这个脑力去设计了一些东西，我们以为这样可以减少，但最后我们会颓堕下来啊。这个事情从一个心灵生活上来看还是有道理的，庄子所说的还是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那么我们今天就必须要了解，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虚拟的人格的这种现象。我们还有一个特质，就是现代这个环境里头慢慢发展出来的，以后会变成什么呢？我们不是不断的在强调这个民主，谈到社会福利，要谈到很多的，这看起来都是很对的。可是人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变成什么东西呢？慢慢的也会养成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出来。你要考虑到我啊，你要照顾我啊，所以在谈到这个所以迷性格的时候啊，这个迷世代的性格的时候，那么金 Twins 这位心理学家他讲了，他这个人是在一个环境里头长大，我们是最社会应该谈福利，应该照顾，应该把每一个人拉拔起来，没错。可是这些人在这个环境里头慢慢的他变成什么？他变成被爱的人，他变成这个等着别人来施舍的人，养成这个负面的习惯，那他就变成什么？他每天想的就是你要来照顾我，你要来 take care of me， 你应该来 love me， 你应该来爱我，不是我 I love you， 是你应该来 love me， 是不是这样？你应该来照顾我 take care of me， 你应该来帮助我 help me， 是不是？所以 me 的东西，人的内心世界里头主动性的爱，人要去对抗生活中种种的困难，开展出他的欢喜，面对种种生活里头他还有那一份这个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的力量，这都是爱的这个发展出来了，不是密哦。我们中文的我只有一个字，就是我，可是英文的这个我，受格的我跟主格的我，这两个我差很多呢啊。所以小孩子呢，现在他在想什么东西呢？父母亲如果责罚了他，他会跟他父母亲说，你在对我家暴，你在打扰我，密哦，是不是？可是以前被打完了以后，我要精进，我会听你的话，我要去做改进，这差别。我不是提倡体罚，不是，是每一个东西它都是两面。各位，你了解吗？今天我们看起来进入了这个文明，看起来你看到的是光明的、蛮好的这一部分，但是这个你看起来蛮文明的背后，仍然还是会产生我们没随之而来的一些一个时代的一些困境。各位，你了解老师的解释吗？这不是我故意去做成这个样子，是他就产生这个现象啊。所以富有是很好的，但是古人讲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有的时候好多的他的磨练的机会都被去拿掉了，然后接下去到第三代的时候他就开始垮下去了。那所以如果说从这个正法的时代、末法的时、相法的时代到今天末法的时代，我是觉得再下去，如果人类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这一块的时候，人类可能会越来越看起来是知性化，那么这个整个的社会慢慢的却也会变得越来越有一些这个咪特质的、懒惰的、堕落的、颓废的、空虚的，这些现象会紧跟着来。如果是往这样来的话，我觉得 它 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这件事情如果不早一点觉悟可能会有问题，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求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带领我们多行一点善法，可能真的不行。那么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虚拟的或比较密性格的啊，尼特的这些主，我们能看到的是适应现实生活的能力比较差，缺乏耐性，容易发脾气。第二，做什么事情他眼高手低，他容易抱怨，也比较容易失败。第三，他的人际关系其实并不好，以至于影响情绪，造成了他的孤立，造成了他的沮丧。第四个，他认同不完整，自尊不够健康，所以他经不起打击。那么这些是这个时代的弱点，那么所以虚拟人格啊，很容易这个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容易产生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是情绪上容易沮丧，容易低落。第二，它很容易跟忧郁症结合而产生了一个并发性的反应。第三个，它很容易引导犯罪、暴力以及反人性的行为。第四个，与失业潮、社会变迁互相的推波助澜，容易造成负面的社会不安。啊，那么我们如此就要注意到，一定要预防这个啊，至少我们要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啊一个社会，有一个新的文明，但是我们仍然还是要付出我们的力量啊，也要付出这个代价。也就是说，我愿意去学习啊，我愿意每一个人愿意在他的一生当中振作起来，去做一些他该做、他该负起责任、该承担的那些责任，这样他才不会往虚拟的方向走，才不会往密的方向走，才不会这个走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虚拟性的一种这种个人的性格里头来。所以要防范这个部分呢，那么一定要注意，如果一个人慢慢的变成比较虚拟了，比较迷性格了，或者是啊这个越来啊越觉得自己这个空虚颓废下来了，那你要来处理它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可以，我有时候会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然后再从一个啊整个一个发展的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的话，你看起来好像我们人类是不断在进步，但是我们的心灵呢却看起来是越来越脆弱，而不是像以前的人那么强壮。我们看起来有比较多的财富和享受，可是我们在情绪上却变得比较啊这个不稳定。可是这个东西慢慢发展下去了以后，这个社会里头仍然还是一样有一部分案例，有一个暗流在那里，这个暗流这会影响的我们的人类。所以到底我们现在努力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用，我觉得啊，着重点都在我们的经济的成长率，着重点都在啊我们的 GDP 的一些表现，在我们每天在股票上所反映的数据，这些东西是真的能够表示了我们这人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是有在起怀疑，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要预防它，我们要注意，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以及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这个人生的态度上，必须真的要去懂得善法在哪里，愿意去行善才可以。这个善并不是只有做好事而已，他必须真正的有这个好心才对， 而这个好心不是只有说，哎呀，我愿意帮助你这样的好心，这个好心是健康的，有睿智的，是有正常功能的，能够继续把一件这个社会的有些事情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以前我有一个老师，他曾经花了一堂课，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花了一堂课跟我们谈这件事情。他问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今天出一个问题，大家讨论讨论，你认为一个人一张选票这件事情，就整体的人类的发展来讲，你认为他好不好？这些研究生讨论这个问题可不简单哦。他说，就我们过去来看这件事情，那当然这是一个新的朝这个方向，这是民主，有事情大家谈。可是对，当大家都可以大家谈，社会已经开放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一个人一票，可是当大家的知识大家的智慧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文明的整个社会所产生的新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人一票，然后来做这个大家投票来表决的话，那投出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大部分人说，这就是民主制度唯一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呀。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共业啊。我这个老师怎么说呢？他说，民主的发展未来怎么去找到这一条路，解决这一条的路，可能是这个民主发展上最重要的，绝对不是一个人一张票然后去做一个决定，而是真正能够看出问题核心的人，他带领着大家去走出去解决新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以前极权的问题以及人类失去自由的问题，可是当人类得到自由啊，得到了这一份民主的时候，新的问题还摆在后头。我这位老师说，我今天也不可能给你答案，但是我知道一个人一票，等值的一票会有问题。他所指的并不是选的哪一个人的，是一个对一个大的趋势的一种领悟的这个部分。我想是的，当时他在讲这事情的时候，我还不那么关注这个问题，现在我很关注这个问题。我很关注的是，当大家都认为应该这样做，可是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呢？当大家都是虚拟人格的时候，然后共同一个决定，虚拟的人格所决定出来的那个答案，然后我们会不会更虚呢？有什么路让我们能够走得更好呢？我觉得从佛法的一个角度来看，它是非常重视根性因缘的，不同时代不同的根性，不同时代不同的因缘，在这个地方所以叫无常，叫无常。般若就是不会被这个无常绑架才叫般若，般若只有般若才能够解决无常，只有般若的悟性才能够面对这个无常。那能够解决无常的就叫善法，而他在唯识家所谈的善法里头所谈的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妨逸、行舍及不害，这是一个，其实他并不是告诉你具体的什么，它是一个心，一个心智的能量，是不是？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我觉得提出来这个防范的路，就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在教育上所谈到爱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面对真实。生活是一个现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呀。如果一个小孩子长大了， 他连饭都不会煮，他只会去排队去买吃的东西。你看这是不是一种残废？他必须要会煮，当然也可以买，不是不可以买，但是他必须要会弄来吃才可以，不是只有会买。他可以去做一些脑力的事情，但是他的体力他也必须能够承担他生活上应该有的东西。他的健康、他的体力、他的体能还是非常重要啊。他可以在网络上可以虚拟的人际交往，但是他还是要跟他的朋友亲友有来往，他还是要在他的家里里头形成一个家里的友爱，不可以回家都不跟家里人讲话，不跟亲友来往，只有在网络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叫什么东西呢？各位，你觉得是不是老师提到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值得我们大家开始重视，变我们所谓的爱教育的爱，对子女的爱，是不是应该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看起来有一点啊，这个我自己有一些反省，反省的是说怎么会变成只学才艺而不学做家事。所以我到处去演讲的时候就会跟很多人讲，你一定要带你的小孩子做家事，很自然的带着他，你不要一直都当外食族，你要有机会至少一个礼拜有几，不能七天都如此，但是你总至少有一半或超过一半你在家里啊，五滴鸡夹在上呢，你什么都不做，衣服也找人家来收去洗，所以不做，那小孩子看到的是什么？他没有做过啊。我们到处都在提醒学校跟家长，我会提醒老师说你要跟家长讲，其实有很多的研究提出来告诉我们，小孩子做家事对于他的多元智慧的发展很有帮助，对于他自己的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发，对他将来面对生活的挑战跟担当会培养他的毅力，跟他去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也必须要有。有一个研究就调查，现在很流行调查 CEO， 就是这些啊、哦，这个执行长啦，这些这个总经理啦，这些人啊，不同领域里头的这些头子，他们表现都很好，然后就问他们，就是你觉得一生当中是谁影响了你，教了你，让你今天会变得这么能干？70%几的人都提到父母，而在父母里头呢，超过80%说是妈妈而不是爸爸，而且跟妈妈学到的东西是从做家事那里学来的。跟妈妈一起做家事的时候，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这个整个的一个次第清清楚楚来做，而且要做家事的时候也要想一下应该前后这些东西怎么样把它结构起来，所以有条不紊。他说从母亲那里学来的。他说我对一些啊这个在我生活当中，他跟母亲一起去买菜，他就跟母亲去买菜，一路上母亲就跟他讲我们上个礼拜买了些什么菜，吃了这个礼拜我们想改变改变，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啊看看有没有什么菜可以买，我们可以改变，然后我们是在多少钱范围内来做的，然后回家了以后这些菜没有，这个母亲跟我是一起在那里做，然后把它啊做成成品半成品，有的洗涤弄完了按拿去冰都做好了，而且哪一天准备吃什么东西啊，菜单妈妈都已经有一种构想了。他说我妈妈跟我讲 他三十分钟回到家，我们大家就可以吃饭了。所以他说我今天的系统思考执行能力是从这里来的，我能掌握那整个事情怎么去做，能够掌控的好，也是从这里来的。而我的教授所教给我的，我的老师是知识，当然知识很重要，但是让我变得能干的应该是妈妈。所以越是能这样最好，与孩子一起做家事，培养责任感，培养他做事情的次第、系统思考、执行力都是很好的。在他的平常生活当中，要让小孩子去做一点事情，我觉得就整个的学校的品质、教育品质来讲啊，是比我当学生哈、儿童青少年的时候，真的现在的学校的品质、教育的品质是进步很多。但是就整个家庭教育的那个内容跟品质来讲，我不认为现在的家里提供的那些教育比以前好，我不觉得。当然也有很好的，但是就整体来讲的话，并没有比以前好，因为慢慢的它不空洞化了。那么学校或家庭在教学上应该是要重视孩子的多方面的能力、兴趣、生活的体验这一个部分。我现在看一看，从幼稚园开始的校外教学就是出去玩，而不是以前我们的校外教学到田里头去工作。我们以前根本不需要校外教学，每天回去都要校外教学，每一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校外，都是课外活动。为什么一回去就是要夏天要去工作，而且要帮大人做很多事情，学了很多。这个我最近这个因为又在回顾，想把我母亲以前她这个跟我谈话引导我去做一些事情的那些东西，我做了一点回顾，写了一些东西在那里。我昨天写了这一段，我说一个人一定需要创意，真正的创意才能够突破他的现实里头的局限，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去做突破，那么去解决问题。我们说这就是啊，这个真正啊，那么这个往前，一个人能够往前跨一步，能够在他的人生里头能够这个往前去成长一步的主要原因。